礼拜一美股大跌，这个是跟住川普排毒还是临时前奏。Tesla 变口鸭，股价大跌， X 平台亦遭网络攻击，哪个在度围攻马斯克呢？中国人坏账18000万亿，80后90后叫救命。中国一群人中长者饭碗不保，哪个蓄水池要漏啦？建得起养不起，中共地铁债务47000万亿，靠哪个来撑？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财经热点，我是丽文，今日是3月11号星期二。在开始今日详细节目前，欢迎你点赞订阅我们的节目。今日华尔街再次发脾气，彭博社的报道说股市开始火上浇油了。标准普尔500指数周一下跌 2.7%， 纳斯达克指数下跌 4%， 道指交投时段暴跌1000多点，收跌 2%， 七大科技巨头带头被抛售， Tesla 领跌，股价礼拜一交投时段一度暴跌 16%， 苹果、辉达和 Meta Platforms 股价下跌超过 4%， 亚马逊下跌超过 2%， 市场恐慌指数飙升 20%。 彭博社的报道说，标准普尔500指数在短短9个交易日内从高位下跌 5%， 是2020年2月以来该幅度的最快下跌速度。想问一下观众，你认为震腾腾的整个市场是暂时排毒，请打一，是临时前奏，请打二，市场将股市下跌的原因归咎于川普礼拜日的讲话。美国总统川普在周末拒绝排除美国今年进入衰退的可能性，他告诉福士新闻将会有一个过渡期，因为我们正在做的事非常大。或者是市场一听这句话吓到脚软，就好像平时靠父母给钱小孩子，突然听爸爸说以后你自己赚钱吃饭吧，那就吓了他一阵。不记得川普还说临时过渡期目的是为了将财富带回美国人。摩根士丹利的 Michael Wilson 提醒投资者对贸易战下经济增长放缓前景保持警惕。这一位在2024年年中前就一直看跌股市的策略师说，川普的关税政策及财政支出下跌将令企业利润受创，标普500指数今年上半年料最多下跌 5% 至5500点左右。其实川普在接受福克斯商业节目知名主持人Maria 访谈时仲话，因为川普政府所做的非常大，将财富带回俾美国人，这个将需要一啲时间，但是这个对美国是有巨大好处的。商务部部长路德尼克亦告诉媒体话，美国不会出现衰退。美国财长贝森特之前亦确认，美国经济将进入过渡期，亦就是由政府支出驱动的经济转变成为依靠市场经济，中间这段过渡时期称为排毒期。财长贝森特则在早上一段演讲中称，顶层 10% 占美国消费量的 40% 到 50%， 这个是无法持续的，底部 50% 的受薪阶层美国人会被剪压。所以川普政府正在努力降低利率，我们会看到从拜登这里继承的经济会经历一个自然调整期，我们会将政府支出支撑的经济转变成为私人支出的经济，经济和市场将会挂钩，过去经济对政府支出上瘾，我们要经历排毒期。这个相当于告诉大家，经济不排除短期内进入震荡和衰退，但是将政府支出排除经济之外，要市场变成经济的主要调控器，这个才是健康的市场经济。过去拜登政府4年，讲起身来你可能都不相信，奉行的就是计划经济，通过大规模政府支出影响就业， 其实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严重后退。不过市场只是听到衰退两个字，不记得后边还有健康经济的彩蛋。这个是不是说明现在在华尔街的心态都是充满了短期炒作和投机气息，没有了长期投资的气氛？其实美股开启逐步的大回调模式，或者是要好过出现黑色星期五那一种暴跌、关税战、公司业绩暂时调整、美国经济数据出现的一些回调等等，都会接踵而来。这个是一个健康的排毒过程，是比继续发债、等债务毒性集中爆发出现暴跌要好。有一位做投资的朋友今日同我讲，清仓了所有在美国、中国大陆和香港股市的投资，现在就是持币观望。面对 Tesla 的大跌，他给我发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讲法，资本的猎巫行动。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表面上看 Tesla 股价单日大跌 16%， 是因为在欧洲和中国是销量不好，实质不排除是资本在恐吓政治对手。上个礼拜六，马斯克在 X 上发帖指责，说包括亿万富翁索罗斯在内的民主党人士是策划和支持 Tesla 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今日中午，马斯克亦确认他的 X 正在受到强烈的网络攻击。他说，虽然每日都会受到攻击，但这次攻击是通过大量资源才能够完成的，不是一个大型协调的团体，就是一个国家。连川普刚刚成年的细仔 Barron 亦发声，他在 X 平台上的 Barron News 新闻账号指出，美元正在消失，加密货币正在崩溃，这个不是意外。官僚精英并不害怕临市，他们欢迎临市。为什么呢？因为金融混乱给了他们更多的控制权，他们已经操纵了这个系统，以消除竞争压倒独立财富，并将我们推入一个集中化的金融陷阱。这个不是市场临市，而是有控制的爆破。保持警惕，不要让他们拥有你的未来。其实资本的围攻早已经比比皆是。今日英文大纪元报道指出，川普信托机构和川普的细仔埃里克·川普在上个礼拜五3月7号提出诉讼，控告一家银行 Capital One 单方面终止几百个相关账户，造成财务损失。报告提到，四年前 Capital One 在2021年的3月8号通知川普旗下的机构，他们的账户将于2021年6月7号关闭。据称，该银行并没有给客户提供任何追诉权、补救措施或代替方案，相当于是告知客户关闭账户决定是一个最终决定通知。一句话总结，银行直接跟你说，你卡我存锁了，你喜欢怎样就怎样。刚刚过去这个周末，我听到两个美国人的真实故事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二个是来自一位建筑行的意大利裔美国商人，过去是民主党粉丝，现在在两党都不喜欢，只爱美国。他感慨说，我知道川普在做对的事，但是美国的 political government 已经太大。他说，你想象不到深层政府真的很庞大，他所在的社区就能感到 political government 的影响非常严重。他说，我相信他们，就是指 political government 的人真是将川普和马斯克视为眼中钉，他们真是处于危险之中。为什么川普和马斯克不怕亦都不肯妥协呢？川普知道美国老百姓的日子苦，周末我朋友的租客建造的工人之前跌伤了，欠了两三个月房租，作为屋企唯一的顶梁柱，他现在每日五点出门，深夜回家，还养不起家，怎样理解呢？就好像在中国大陆，你搏命抢单跑外卖，结果跌亲住院，单没了，还要给住院费。 川普不妥协是因为这个家庭比资本的报复更重要，他还想救这种美国家庭，这个就似你家人快饿死了，你不会先去跟门口带着恶意的人先去吵架，而是先要给家人找点东西吃。所以你认为华尔街近期不断发脾气是排毒期的阵痛，还是反台临时的预警呢？那边美国股市叫住 SOS， 那边中国大陆的80后、90后亦在这叫 SOS。今日财新网报道提供了一个数据，根据中共国家金融监管总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33000万亿元。有机构人士估计，其中主要包括信用卡贷款、个人经营贷、个人消费贷的零售不良资产占比大约 30%， 再加上销金公司等非银行机构个人不良资产，个人不良资产市场规模可能达到18000万亿元，其中大部分是80后、90后。一家国有大行上海分行原特殊资产管理部的资深人士对财新讲到，这两年行内的零售不良贷款处置任务已经超过对公不良贷款。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借了钱还不上，特别是80后、90后，18000万亿个人坏账意味着几千万的家庭可能破产。以中国14亿人口计算，如果 30% 家庭介入，大约14000亿户，每户平均负债13000万人民币，这个对普通家庭是毁灭性的。对海外观众来讲，这个就似你欠了2000美元的信用卡债，不过但月薪只有500美元，根本还不起。怎样理解这些数据？80后可能是35加门槛失业，90后毕业就找不到工，他们都是靠跟银行借钱买车去跑网约车赚钱，或者是会送外卖，结果油价升了，生意没了，车还被银行拖走抵债了。但是报道并不是想报道中国这些低层还不上钱多么的艰辛，是报道一个什么事呢？主要是围绕个人破产法推出。听着听好，一家城商行特殊资产管理部的负责人讲，适当给背负不良贷款个人造血能力的注入能量，加强社会最低层借贷人群的还款能力。但是终极目的是什么呢？这个负责人讲，保护民营银行、城商行健康稳健发展。咁系乜嘢造成呢一个局面呢？报道引述业内人士介绍，近两年个人不良资产处置市场嘅快速增长，背后系更早前居民个人借钱快速增长，同时借贷风险暴露，具有滞后性，再加上后期疫情爆发、经济下行等因素影响，民生艰难，百姓举债为生，还不上钱。银行不会马上计入坏账，会做什么呢？会找人上门催收或者转移不良资产。报道说，2024年个人不良贷款批量转让业务成交规模1583万5千亿元，比上年的965万3千亿元增长了 64.04%。大量转让反映行业恶化，就是现在催债亦好难，兼且在他们的埋怨中提到一个反催收黑产业链，就是教人怎样赖账，甚至伪造证据，年轻人资不抵债。这个只是中国大陆民生恶化冰山一角，房地产危机扩散会令到有一个庞大的就业蓄水池正面临危机。是什么蓄水池呢？前两日，冰川思想库账号发帖文提醒中老年即将出现失业潮。他观察到，近一年来全国多个城市迎接一轮物业费降价潮。2024年，包括重庆在内， 以及银川、青岛、武汉四城有百余个项目达到了物业费下调，降幅在 20% 到 35% 之间，物业费降价或者只是为了稳住跌跌不休的楼市，一滴蚊子血。但是未来可能会酝酿一轮失业潮。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先。2023年底全国有375,000家物业公司，比2018年多了近 60%， 收入17,000亿元，升了 87%。不过同期屋邨只多了3到5万个，物业公司增长速度丢屋邨几条街，物业增长自然吸纳了不少人的就业。物业行业有854万人，是中老年的就业蓄水池。以上海为例，90万物业员工里面，60岁以上占14.7%，50到60岁占24.4%，小公司里面60岁以上的甚至差不多一半。当物业费出现打折降价潮之时，物业公司为了降成本增效补效，一系就裁员，一系就减薪。如果是前者，讲明工作稳定性不复存在；如果是后者，则本就不高的收入更加是雪上加霜了。好了，年轻人负债累累，中长者饭碗不保，中共在这做什么呢？上个礼拜六，我们引用了火星宏观账号的数据，中共今年计划发债接近12万亿元人民币，想靠这个救经济。但这个接近12万亿的天量资金中，只有 2.5% 就是3000亿，其他大部分都调进了地方政府项目和国营企业。我们知道中国已经建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城市轨道交通系统，现在已经进入了有钱建没钱用还没人来坐的烂尾结局。财新网今日报道引述数据话，城市轨道交通行业的债务现在高达47,000亿人民币，不单止利息支出是压倒了行业，营运成本亦攀升。2023年的行业营运成本比2018年增长了695亿元，年均增长率达 18.3%， 同时是严重亏损，行业平均营运收支比只有 43.69%， 票务收入占比不足 36%。 2023年经营性亏损达到563亿元。文章亦讲到，每公里造价大约7亿元到8亿元，超过国际标准的豪华城市轨道，营运效率竟然是远远达不到标准。那这个行业是怎样生存的呢？答案是 90% 的地铁公司靠补贴生存，就是靠中国百姓的血汗钱来撑住的。综合上边三个消息，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呢？银行想提高社会低层债务人的还债能力，出发点不是帮他们增收，是怎样避免坏账冲击了金融系统。在大部分人还未出路的情况下，中共继续决定将钱花在基建上，坚决不充实老百姓的口袋。失业开始扩散到越来越多的年龄层，基建行业跟着房地产亦出现了崩塌。对比一下今日的中美，两边都在这放，华尔街放，中共亦放，中美的百姓亦都得熬了一阵。下次再听到经济光明，美国亦好，中国亦好，都不要忘记问一问，这个光明是给边个的呢？多谢各位朋友，希望大家踊跃参加今日的互动和留言，因为你的留言会帮助油管将我们的节目推荐给更多观众。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接下来在美东时间12点有越南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们的频道。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希望你在留言区留言，感谢你的支持。我们听日见。